大家晚安。本来是在3月17号那个礼拜六要讲士师记第七章，但是因为那个周末有冰雪，停车场滑跌的危险性太高，所以教会决定暂停聚会。那个礼拜其实刚刚好也是一部电影刚刚上映一个礼拜，事实上才刚刚上映一个周末，一个礼拜五一个礼拜六。那个片名就是300，阿拉伯数字的300，用鲜红的颜色 300。 单单那个片子上演礼拜五礼拜六礼拜天三天，票房就卖了超过7000万美金，是2007年的第一部好莱坞所谓成功的 blockbuster。但这个电影是一个限制级的电影，是 rated R 的，因为它里面有太多非常逼真的打杀的场面。按道理限制级的场这个被这个电影协会评为限制级是不利于票房的，因为毕竟电影仍然是许多家庭愿意带着孩子去看的一个娱乐。当时这个制片人在剪接这个片子的时候，有人说你把一些残暴的镜头拿掉，好使得它不至于是一个限制级。他说不需要保留那些镜头，他有把握这个电影会卖座。所以一旦第一个礼拜三天卖了7000万之后，果然有人就反问他，为什么你那么有把握？他说因为人人都喜欢英雄。他说世人都喜欢英雄的故事。这部电影300就是在描述所谓的300个英雄的故事。他的这个传说这个故事是根据波斯与希腊战争的史实。我在这里讲史实，因为的确波斯在亚哈随鲁王，我不知道你们对以斯帖记有没有印象，以斯帖记一开始所说的那个亚哈随鲁王，就是在波斯公元前第五世纪的波斯的君王。他决定进军欧洲，就派着大军从希腊登陆，没有想到波斯在希腊吃了败仗，从此一蹶不起。事实上整个亚洲跟欧洲的历史就从波斯的帝国开始进入了所谓的希腊时期。传说波斯军登陆希腊之后，首先面对的就是300个斯巴达的勇士，他们英勇地抵挡了远超过他们人数的波斯军队。虽然这300个斯巴达的战士还有另外一个城邦大约700个人，这是传说哈，都阵亡了，但是他们杀掉了许多波斯的军人，而且提供了希腊其他的城邦能够及时准备所需要的时间，并且激发了整个希腊其他城邦抵挡波斯军的士气。比数到底有多悬殊？300个人到底面对多少的波斯军？有的记载这300个人面临的波斯军是从50万人到150万人。对于这个数字，你如果去看网上有许多的绘声绘影的描述，我个人认为从这些描述你就可以看到人其实有非常奇怪的所谓的双重的标准。一方面当人读到圣经的人数天数这些数字的时候，大部分人的反应都是吹毛求疵，尽量在这些数字里面找毛病。但对于其他的一些记载，却好像完全用另外一个态度，不再用理性来衡量来判断。不但如此，更是津津乐道。300个人面对50万人，我不知道你们晓不晓这是什么意思，表示每一个斯巴达的战士他要面对1500个波斯军人。 我不知道你们能不能想象这个样子。今天就算这1500个人站在那里一动不动的，让我拿着刀或者是斧或者是拿剑一个一个把他杀死，我都做不到这件事情。我说不定弄到第六个之后我就累了，我说美琳娜，美琳娜，你来做这件事情好了。我认为我们教会里面唯一有资格可以对付1500个人的大概就是刚伟，不但个子像，名字也像，更何况这1500个人活蹦乱跳的。但是人却津津乐道，圣经却完全没有这个样子。我们今天读这个故事觉得很神奇，但是你不要忘了这个我们刚才读的最后一节，圣经非常清楚地指出成功的击退米甸人是原先召集的以色列人所有集合起来做的事情。所以23节说，以色列人就从拿弗他利、亚瑟和马拿西全地聚集来追赶米甸人。不但如此，我们今天没有读，你如果再继续读下去，再读24节的话，你会发现基甸打发人走遍以法莲三地说，你们下来攻击米甸人，争先把守约旦河的渡口直到伯巴拉。意思就是基甸那个时候不但原先召集的军队又重新聚集来追赶米甸人，他甚至于又临时去这个以法莲的山地又临时叫了很多人来帮忙。换句话讲，从来没有就这种所谓的少数的几个人就把对方的这个军队整个都打垮了，没有这种幻象。那既然如此，为什么我们今天读的故事一开始要把以色列的军队削减到只剩下300个人？我不晓得民主党现在参众议员想尽的办法要削减在伊拉克的军队的数字能不能成功。我在想他们如果有一天突然间想到一个妙计，就是每一天把四世纪第七章 cut and paste 然后 email 给布希总统，请布希总统读一读四世纪第七章，说不定可以产生某种作用。一开始耶和华选召基甸这个人，显然是费了一番功夫才让基甸这个人愿意被他兴起来。我上一次讲到甚至于耶和华还不厌其烦地给了基甸两次的印证，才使得这个人愿意被兴起来。所以基甸就吹角来呼召以色列人来抵挡这个米甸人。所以第六章34节那里读到说，耶和华的灵降在基甸身上，他就吹角，亚比以谢族都聚集跟随他，他打发人走遍马拿西地，马拿西人也聚集跟随他，他又打发人去见亚瑟人、西布伦人、拿弗他利人，他们也都出来与他们会合。显然是一个好不容易才召集起来的军队，为什么要他们回去？这整个故事的教训的关键就是第七章的第二节，耶和华对基甸说，跟随你的人过多，我不能将米甸人交在他们手中，免得以色列人向我夸大，说是我们自己的手救了我们。整个教训的症结就是第二节的后半节，免得以色列人向我夸大，说是我们自己的手救了我们。削减一开始一削减就削减掉2/3以色列人的军队，原来32000人离开了22000人，只剩下10000。为什么？免得人夸口，免得人在得拯救之后夸大，免得人在困难过了之后自大起来。有这样的一个电视短剧，它的内容是用在一个公司里面的一个办公室为题材，美国的公司，它这个题材是在一个总公司的一个分公司，那个分公司的负责人，他的名字叫做 Michael。有一天，这个总公司要将这个部门跟另外一个部门 合并，因为这个公司的竞争力，总公司的竞争力越来越差，所以他必须削减人员，削减预算。那这个分部的经理 Michael 他并不是一个能干的人，所以公司就决定把他的部门并到另外的部门那里去，还没有公布之前先告诉这个分部的负责人，叫他心里有预备。没想到这个不精明的这个不能干的这个经理不小心之下就说出来了，他底下的人都晓得，怎么办怎么办，我们一并过去我们有很多人会没有工作，你到底知道多少消息？他说我不知道，我现在还不知道细节。这位负责人一时情急，就决定跟他的副理另外一个也不能干的人就想办法。怎么办呢？没有办法，他们就想到一个办法，去找这个总公司的总执行长 CEO 去跟他陈情。打电话去没有，秘书说不在，把这个电话推掉了。怎么办怎么办？ Michael 说我有办法，我们知道他住在哪里，就开车开了一个多钟头到那个人家的家里去。其实这到时候你已经看到，这时候已经这个人已经是一个所谓的非常的 non-professional 了，已经是一个很不专业的事情了。他就跟着他的助理跑到这个总执行长的家里面去等，两个人在这个豪华的大房子里的院子外面等，临时还想说等到这个执行长出现的时候，回到家了我们怎么跟他讲说请你要保留我们这个部门。所以两个人还在那边排练，两个人到时候怎么样能够说话。一开始还很兴奋，还想出很多很有道理的这个借口来。下一个镜头就是天快黑了，这个执行长还没有回来，两个人坐在这个院子外面的这个砖块的这个地上垂头丧气。但是在这同时之间，另外那个部门的经理他是个能干的人，精明的人，他其实早有布局了，他其实早就有跟这个公司竞争的另外一个公司要来跟他挖角。所以当这个他的现在还在工作的公司要把两个部门并在一起的时候，他不动声色，因为他要借着这一次的合并使得自己的身价怎么样提高起来，好成为一个筹码，去跟另外一个公司能够说，你看我原来那个公司已经升到这样子的，你现在要挖我过来，不是还要再，本来你要升我一等的，现在要升我两等。他就告诉那个人说，我们公司马上就要全面的宣布两个部门合并，你们要我去今天就得答应。结果那个挖角的公司就答应他了，这个人就转过来告诉公司说他要辞职。那总公司措手不及，因为这些事情都已经做了，人事预算都已经弄，而且也实在必须削减预算把人合并在一起，怎么办呢？只好把这个东西倒过来，原来要把这个并到那里去的，现在把这边并过来，打电话到 Michael 这边来。 Michael 的秘书说他不在，他出去了。总公司的人通知这个分公司说，我们现在已经决定正式宣布你们的部门存留，另外那个人的部门并到这里。哇，大家就很高兴。 Michael 他们垂头丧气，真的这些都他们在那边那个执行长的门口在那里等，突然之间他的电话有电话响，打开了一看，是一个 text message 传来的讯息。一看，哎呀，我们的部门存留是对方并到这里，两个人就高兴得不得了。两个人对看，穿着打着领带，穿着西装，还穿着风衣大衣，就开始跳起来 high five， 不但 high five， 还两个人互相碰撞。你们看这个打篮球的哈，打足球的打阵之后，那些球员跳起来超过四尺，互相这个碰撞。我是想他们连碰撞都要有技巧的，碰不对地方那是要命的。两个人在那边大叫碰撞 ，yes。We did it， 就是大叫，我们成功了，我们做成了。然后叫了三十秒之后，突然间两个人都停下来，一副困惑、痴呆的表情。What did we do？ 我们做了什么？算了，不管，两人又开始跳，欣喜若狂，在那里大喊 ，Yes，We did it。We did it. 这是一个笑剧，却是非常写真的在描述人性。人在困难的时候，极大的窘迫中，甚至于自己很清楚的知道没有任何自己能够做的了，承认自己已经无能为力，无计可施了。我们中国人说的江郎才尽，很奇怪的是困难居然度过了。但是更奇怪的事情就是，等困难度过了，这个江郎才尽的江郎总是有办法给自己找到某一种功劳，总是有办法给自己找到某一种贡献，自我鼓励鼓励，完全忘记了在困难的时候那种狼狈的情形，总是有办法想到。所以我们中国人除了说江郎才尽之外，另外一句话说自己给自己的脸上啊贴金。跟随你的人过多，我不能将米甸人交在他们手中，免得以色列人向我夸大，说是我们自己的手救了我们。神有时候必须让我们软弱，好使我们能够认识唯有他是我们的拯救。为了加深印象，为了把这个印象加深一点，第二次对基甸说，人还是过多，你要带他们下到水旁，我好在那里为你试试他们。我指点谁说这人可以同你去，他就可以同你去，我指点谁说这人不可同你去，他就不可同你去。第四节，把他们带到水边之后，他们就喝水，就是我们读的故事，就讲到有300个人像狗那样一样舔水，另外其余的9700个人是跪着喝水的。耶和华说叫那9700个人回去。这300个有什么特别，有什么突出的地方，有什么特别优秀的资质？我们看，有时候看电视会出一个广告，啾啾啾 The few, the proud, the marine，海军陆战队，对不对？我们看到的海军陆战队 They are the few， 他们是少数的。 They are the proud， 他们是那值得骄傲的。有些人认为那些被淘汰的人9700个人，那其余的人因为他们急急忙忙的喝水，都忘了在打仗，所以他们一看到水就忙着跪下来，所以呢怎么样，失了警戒的心就被淘汰掉了。而这300个人怎么样，他们也喝水，但是他们怎么样，他们带着警戒的心，所以耶和华一看说行，有资格，有资格对我的军队。有人是这样子解这段圣经的，但是解这个圣经有一点问题。因为你们有没有见过狗舔水？我们家有养狗，我想你们家没有养狗也见过狗舔水。狗舔水，所以有人解释说这300个人是拿着水这样子喝的。你们有没有见过狗这样喝水的？我们家养狗养了快10年了，到现在为止已经3000多天了，没见过它一次这样喝水的。我们家狗每次喝水都是这样子，他不只是跪着，他是四蹄怎么样投地。狗舔水是手脚都趴在地上。事实上我认为我们家狗在吃饭喝水的时候是他最脆弱最无助的姿态，因为他的2个手其实上是要往撇一撇的，他并不是随随便便头就一伸就可以碰到地的。我想主要是因为第6节上半句说，于是用手捧着甜水的有300个人。那里面的希伯来文，我也不是希伯来精通的，我只是稍微有一点训练，可以查一些字典，看一些参考书，我就这样告诉大家，可以翻译成用手 捧着水舔的。Lapping by their hand to their mouths. By their hand, 用他们的手。但是同样也可以翻成那一些 those lapping, 舔水 from their hand to their mouth. 所以意思你也可以把这个形象想成说有300个人，他们不只是跪着，他们一看到水就啪一下就趴下去，趴下去之后他的手浮在那个水边，然后他的头就下去，然后顺便还用手这样拨拨那个水，然后就开始怎么样用舌头舔。也就是说你可以说他这样子用水这样拨那个水 from their hand to their mouth, 然后他的舌头像狗一样舔那个水。也就是说他们趴着喝水，姿态其实更不雅，其实也没有任何更警戒的那种形态。所以有学者更中肯的这样子说，他说耶和华所给他们的这个分辨的方式，重点是要削减人数到最少的可能，而非要选择某种优良的特质。我为什么说这样子的学者的解释是中肯的？因为这样的解释符合了第七章第二节的后半句，我不能将米甸人交在他们手中，免得以色列人向我夸大，说是我们自己的手救了我们。如果耶和华不允许32000的军人借口机会来夸大，怎么会让300个人有机会夸大？所以我觉得这样子的解释，这样解释的学者是更中肯的。而且你如果再读下去，你会发现这300个人的表现并没有什么特殊。所以读到第20节的时候，说他们吹角之后呢，把瓶子丢在地上打破，然后呢左手摇着火把，右手拿着角，然后大声喊叫。我请问各位啊，我们当中哪一个人不会做这些动作的？给你一个脚，然后叫你吹，吹了之后把那个瓶子拿起来往地上一扔，然后左手摇着这个火把，右手摇着脚，然后开始大喊。你需不需要去参加一些训练 ？The few, the proud, the marine。我相信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做这些动作的。这300人的贡献没有任何的特殊。神有时候刻意要让我们软弱，好使我们能够认识他，唯有他是我们的拯救。其实第七章一整章最主要的教训就是这里，这是耶和华大费周章把32000人削减到10000人，然后再从10000人削减到300人要告诉我们的事情。为什么？因为这不是我们喜欢听的，这也不是我们喜欢经历的。不但我们个人不喜欢经历，神有时候要使我软弱，好使得我能够认识他是唯一的拯救。连别人有这样的经历，我也都不喜欢听。人的本性就是不喜欢这样子的认识这一位奇妙的主宰。在世界职业的网球界里面，华人唯一跻身在明星，曾经享受过许多的人仰慕的，只有一个球员，他的名字也叫 Michael， 叫什么 ？Michael Chan， 张德培。他大概有5年6年的左右，维持世界排名第二名，维持了5年6年左右，相当不容易的事情。有一次在美国公开赛的时候，他被邀请作为一个客座的讲评员。球赛每次都有2个主要的讲评员，然后再邀请一个客座的讲评员。他被邀请还特别还前面先介绍说，我们今天请到一个特别的球员，他就是懂得网球， 网球不是球技而已，网球是一个 mental， 一个 mental 的 game， 是一个心智的比赛。各位观众，我们欢迎1989年法国公开赛的冠军 Michael Chang。 然后就请他坐下来，一坐下来就跟他说，说今天是美国公开赛的冠亚军，那么高级的球员打到现在，你觉得怎么样？我们相信你也认为球技很重要，但是一个人的这个 mental 的这个 capacity 毅力更重要，你觉得怎么样？你要不要谈一谈你在1989年的法国公开赛？没有错，1989年法国公开赛可以说是张德培一生中最让人记忆的事情。他那时候对手是排名世界第一的捷克的选手 Ivan Lendl， 人家给他一个绰号叫做冷面杀手。 Ivan Lendl 叫做冷面杀手，因为他打球的时候毫无表情，不论是占优势占劣势毫无表情，像是一个那种像里面像是冰一样，所以你根本没有办法用心机来使得他好像像这个赢过他。张德培他的体型并不是一个适合打网球的，所以你们看他打球就会发现人家跑四步的他要跑五步跑六步才跑到那个地方，所以他在球场上噼啪噼啪拼命的跑。你看那些老外，那些西欧东欧的老外三步就到了，他五步才跑到，所以非常的辛苦。那场球他打的真的是让人一生难忘。我有一个好朋友告诉我，我没有看那场球，我只是后来看了一些所谓的片面。我一个好朋友告诉我说，他最后几局的时候是坐在电视机前面热泪盈眶，一边哭一边看。我那个好朋友的孩子都不敢过去，从来没见过爸爸那么感动过的。张德培已经筋疲力尽，他甚至于有一局他发球的时候他已经没有办法用所谓的过肩发球的方式，因为他的腿抽筋已经没有办法跳跃起来，所以他就是所谓的 underhand 把球发过去，就像人练球一样，把那个 Ivan Lendl 弄得愣愣的，你在跟我玩什么？但是我看那个片段好几次，根本就是眼看着那个 Ivan Lendl 就是掌握胜局的，就是那么奇妙的，他能够跑到那个地方把球救回来，把球救回来，救到后来连冷面杀手站在那边就拼命的摇头，就想说这个小子你我怎么打不死你呢？在这个美国公开赛的时候，这两个主要的评论家就访问张德培，说你可不可以告诉我们你那天的事情。张德培他回答了，他说那是一个终身难忘的事情。他说我还不知道你们记不记得，那天正是1989年天安门事件刚刚爆发不久。他说我在球场上面对对手的时候，我已经没有任何赢的心智了，但是我突然间有一个奇怪的意念，我想说神，他提到神这个字，把我放在这个球场上。他说神把我这一个软弱的人放在那个球场上，是不是要给中国人一点点快乐的消息？他说我不知道从哪里来，我就觉得神一直给我力量，给我机会去救那些球。 God sustain me， 维持我，拖住我。他讲这些话的时候，另外那两个评论员面色尴尬，不知道该怎么回答。广告时间过后，张德培就再也没有出现了。我坐在那里看的时候，我不知道我是不是一个过敏的人，我坐在那里看的时候，我当时就想 They are not going to show your face anymore。 因为人不愿意听，人不愿意听一个人他自己经历了软弱的时刻，然后他说是神在那个时候给了我力量来救我，人不愿意听。别人的见证我们都不想听，这是这个世界的人性。神 有时候必须刻意的让我们软弱，好使我们能够认识唯有他是拯救。故事还继续发展下去，所以我们在第七章可以读到第九节第十一节。当那夜，耶和华吩咐基甸说，起来下到米甸营里去，因我已将他们交在你的手中，倘若你怕下去，就带你的仆人普拉下到那营里去，你必听见他们所说的，然后你就有胆量下去攻营。各位弟兄姐妹，你注意神是怎么跟人说话的？倘若你害怕，基甸害不害怕？害怕，因为他是跑下去看了。但是为什么耶和华不说，既然你害怕，你就下去听，下去看，就说倘若 if。 我就想，在我自己管教我孩子的时候，因为我们这些人毕竟活了四五十年了，有时候很了解十几岁的孩子，所以看到孩子的一些表象，我们大概就知道他们心里想说，我们很少会像神这样子用这种温柔的方式对基甸讲话的，我们马上就说既然你这个样子。但耶和华居然说 If you are afraid, If 倘若，这是何等的温和，何等的恩慈。 If 倘若这两个字给人留下了人所需要的空间，给人留下了人所需要的颜面。若是你害怕，耶和华并没有说我知道你害怕，我是无所不知的。倘若你害怕，这是何等的温和。不但如此，当基甸跑到米甸营中的时候，恰巧听见一个人做了个梦，告诉同伴说，第十三节，我做了一个梦，梦见一个大麦饼滚入米甸营中，到了帐幕，将帐幕撞倒，帐幕就翻转倾覆了。哇，弟兄姐妹，我告诉你哈，大麦饼，你知道什么是大麦饼吗？你们知道什么是大麦饼？ Big pancake， 大麦饼就是 Big pancake， IHOP International House of Pancake， 大麦饼，一个软趴趴的大麦饼这样滚进来。哇，你可以不看到耶和华的幽默？他说，基甸啊，如果你害怕，你就下去，我再给你一个预兆。然后他就让一个不认识他的人做了一个梦，梦到一个 big pancake 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就滚进来。你们多少人怕大麦饼？ How many of you afraid of pancake？ 有多少人大麦饼这个 pancake 这样一丢会要躲的啊？你嘴巴一张把它吃掉不就得了吗？我不晓得基甸当他听到这梦的时候，他心里面会不会说，耶和华，你实在是幽默。我不晓得他会不会心里面想到，神第一次呼召他的时候，他是一个灰头土脸在干什么的人，打麦子的人，满身的麦穗，然后他现在是一个大麦饼，一个杀伤力大概不怎么样的大麦饼滚到米甸的营中，一倒把帐幕倒塌了。神有时候刻意要让我们软弱，我们才可能经历神的温和、恩慈与奇妙。神有时候刻意要让我们软弱，我们才可能经历他的温和、恩慈与奇妙。而我有时候，我读到这段，我告诉弟兄姐妹，我真的告诉你哈，我觉得神是非常丰富的幽默。有些时候神的幽默能够帮助我们度过许多的难处，即令我们不知道的时候。我认识有一个有糖尿病的牧师，就是躺在床上换了血的时候，他的太太听人家说 鱼缸换了水之后就干净了，就跑去跟他的先生说，你的糖尿病会不会就好呢？上帝有时候的幽默是人很难想象的，神有时候刻意要让我们软弱，我们才可能经历他的温和，他的奇妙，他的幽默。然后接下来就是美国人所说的 The rest is history， 接下来就是历史。300个人打破瓶子，吹角，摇着火把呐喊，使得米甸的军营大乱。这是第15节那里我们读到的。你在这里看到米甸的军营大乱，似乎这一群米甸的军人是一群没有比乌合之众好多少的人，似乎不大像是一个训练有素、身经百战的正规军。慌乱之下，他们开始逃脱。原先基甸所召集的那32000个人就重新聚集在一起追赶米甸人。不但如此，人数还不够，基甸还跑到以法莲去招聚了以法莲人。以色列人聚集在一起，把压制了他们7年的米甸人赶出去了。我们往往必须认识，唯有神是我们的拯救。经历他的温和、恩慈与奇妙之后，才能够真正的克服我们原先的无能与无力。事实上，我们才发现，我们原先的那些无能与无力，我们自己有相当大的责任。平白无故的被欺压了7年。神刻意让我们软弱，为的是要让我们认识唯有他是我们的拯救。神刻意要让我们软弱，为的是这样子我们才可能经历他的奇妙、恩慈与温和。神刻意要我们软弱，好使我们才能够真正的克服我们原先的无能与无力。你我并没有32000个的军队在我们的指挥之下，但是在我们的工作岗位，在我们的学业上，在我们的事业上，在我们的身体上，甚至于在有时候我们在教会、在团契里面的服事侍奉上，神有时候要让我们软弱，好让我们能够深刻的认识唯有他才是我们的拯救。亲爱的天父，我们要感谢赞美你的奇妙，因为你真理的奥秘像聪明通达的人是藏起来的，像婴孩却显明出来。父啊，你的恩典是够任何人用的，但是你的能力是在软弱的人身上才显得完全。或许这真理的奥秘最让我们思不透的是在你儿子的身上，因为他原本并不像这个世界是一个盲目的现象。他认识你，他生下来，他道成肉身之后一直遵照你的旨意行，然而他仍然为了我们的缘故走了这个道路。在他最软弱的时刻，在他呼唤说父啊父啊你为什么离弃我的时刻，也是你差他到这世上所要做成的事情最巅峰的那个时刻。神的能力在软弱的人身上才显得完全。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也在这里为我们在这里每一位属你的人来祝福祷告。在我们被你这样子历练软弱的时候，能够认识唯有你是我们的拯救，能够经历你的温和、你的奇妙，然后我们能够站起来克服我们原先的无能与无力。祷告仰望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